弟兄姊妹平安，谢谢大家给我机会可以去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呢，我要分享的一个经文还是延续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信息，然后我要分享的一个信息的主题是围绕诠释福音的教会。那在开始我们今天主要信息的一个内容之前呢，我想来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我们最近团契很就是经常会或是教会经常提到的一个很热的话题，叫做 AI， 就人工智能。那前几周呢，我们的一个讲座当中，那位的讲员呢就给我们播放了一个视频。在那个视频里面呢，他就提到了一位的美国福音派很著名的神学家叫 John Piper。他呢提到了他当他使用就是 ChatGPT， 就是一款生成式的对话式的一个 AI 人工智能的时候呢，他要做什么呢？就是他要求这个就是人工智能帮他去用另外一位福音派很著名的神学家叫做 D.A. Carson 的一个神学的理念去编写一段祷告词。所以那普通人你需要怎么做呢？如果你要做到，你一定要对 D.A. Carson 的一个神学有非常好的一个理解。但是 AI 可以怎么做呢？它只需要三秒钟就可以为你生成一段非常，就是你要它多少秒它就给你掐多少秒的一段非常贴合于 D.A. Carson 的神学的一段祷告词。但是呢 John Piper 他就犀利地指出，虽然说 AI 可以很快地去生成这样一段祷告词，但是他认为这是他在那个就是视频里提到的一句话，他非常愤怒地说他们不能够感受这里面的情感。所以他们所哪怕他能够去生成一段的祷告词，但是这一段祷告词却不能够去成为真正的祷告。所以其实形式和内容都可以被模仿，但是 AI 却不可以模仿人类的情感，也不可以发出饱含人类情感的祷告。那讲完这个故事，我要回到我今天的一个题目，就是那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是教会。那教会有什么是不可以被模仿跟取代的呢？我们也做很多活动啊，我们也吃饭啊，我们也搞一些游戏啊，我们甚至也学习，我们读圣经嘛，别人也可以学习。那是什么使得教会与众不同，不可以模仿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可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希望我们可以一点点来去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呢，是已经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后半部分了。上一次我们已经上两次我们提到呢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它受到了异端邪说的一个侵扰。那保罗已经离开了以弗所教会，但是他作为这个教会的创堂牧师，他还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要对当时的牧者青年的牧者提摩太进行劝诫，他要严厉的制止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宣传一些看似有道理却偏离了福音核心的教导。而保罗在第一章的当中用他自己生命被转化的一个例子来说明真正的福音跟假教师的信息有极最大的不同，就是只有真正的福音能够翻转人的生命。但是当时的教会有可能已经受到这样的异端邪说的一个影响，所以教会的聚会弟兄姊妹男女的信徒在群体的生活当中也有了一些的表现偏离了福音群体应该有的样式。而对保罗来说，教会的群体应该是一群首先得着了福音的好处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并且具有向外界去分享这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更重要的，这个教会的群体也必须要有能够诠释或者活出我们所传扬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群体。因此保罗要继续的使用他使徒的权柄对教会来讲话。所以今天这段信息呢，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教会最近确实是受到了一些异端或者假教师的造访，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从保罗的信息当中学到如何可以使教会得以稳定的秘诀。更基本的是，我们希望可以借着保罗的这段信息 让我们看到神对教会的公共聚会和群体生活的期待是什么，是什么让基督的教会群体与众不同。首先我们来看第八节，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或做疑惑，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首先第八节，保罗是对教会的弟兄来说话，他虽然说是我愿，但是我们前面就已经提到了，保罗从来不是一个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好像在表达一种愿望，而是带着使徒的权柄在向教会说话进行劝勉。而为什么单单在说男人不能愤怒和争论呢？好像女人就没有权利愤怒或者争论呢？当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女性没有得到很多的受教育权利和普遍都是处在一个社会地位比较低的情况下，那么在公共事务当中谁才有真正的发言权呢？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只有男性其实在公共事务当中教会的群体当中才有主导的权利，或者是才有能力去表现出我愤怒了，我不理解了，我要争论。同时这也可能是男女在性格特征上的一些差距，以至于男性普遍来说比较容易在公共事务或者是一些宏观的事务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进行直接的争论，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但是他希望弟兄怎么样呢？他说，我希望弟兄无愤怒，无争论。无争论或可以翻译为无疑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疑惑或者是争论呢？我们需要联系前一章来帮我们进行理解。大家记得一章四节的时候，保罗就提到了，你们不可以去听从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些事只生辩论而不发明，就是不去帮助神在信仰上的心意跟计划，也就是使人可以在福音的好处之下得着生命的更新与改变。因此那些好为人师的假教师在教会当中用自己的信息引发了很多的辩论。无论是使徒还是主耶稣都对此发表了很多的，其实远不止这些的经文，圣经里面有好多的经文去叮嘱教会需要提防假教师或者是假先知。比如说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说，提防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中当中，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不要每个灵都信，总要试验是否出于神，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其实这样的事情从教会创立之初就没有断绝过，而直到今天的世界当中，甚至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正如主耶稣和众使徒所告诫教会的一样，这些的人还是会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们会希望去借着自己的教导来去为自己去争夺，就是教会的一个发言权，而使得教会偏离真理，造成纷争。若不及时发现和控制，甚至会带来不好的风气，搅乱教会的秩序，造成教会群体当中的被挑拨分离。而大家相信都听过许多的故事，争吵的、破碎的或者分裂的教会，常常成为许多的信徒心里非常大的伤害，也成为许多一些的信徒多年远离教会、不愿意委身教会的原因。而在慕道的群体当中，我们更很难说有什么美好的见证。那为了将教会从假教师所带来的混乱和愤怒当中解救出来，保罗劝诫弟兄们要干什么呢？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如何理解举手祷告这件事情呢？其实举手祷告是一个犹太人普遍的风俗习惯，和我们今天很多人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低头祷告其实是有相似的一个文化或者是习惯的一个因素。所以当你做这件事情，当犹太人在那里举手的时候，众人就知道他在祷告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还需不需要效法一个人在那里举手祷告呢？ 我认为是不需要的，因为当时代改变了，文化改变了，我们就不需要再用同样的习惯或者传统来进行就是一样的形式了。那圣洁在这里的关键也并非是手，而是内心。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举手祷告或者是低头合十，双手合十这样的行为背后，一定应当是出于我们内心所做出的对于基督的信靠的一个选择。在那个时候，我们选择不以争论显得好像自己有道理，不以极力的询问显示我们表达困惑和无力，相反，我们能够安静下来，把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时间和方式交给圣灵。而祷告不是聚会的形式或流程，而是神赐给他的儿女可以随时随地与天父交流的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使我们和他连接和亲近，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常有的愤怒、虚伪和谎言夺去，受到迷惑而偏离了教会生活应该是追求谦卑、爱神爱人的中心。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其实也常常遇到挑战他的人，不是吗？比如那些他经常训斥的法利赛人，主耶稣说他们假冒伪善，虽然在社会当中，在信仰群体当中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们的教导却只把人绊倒。而主耶稣基督其实常常都可以很轻易地去辩驳他们，但是他从不被人的言论去激动而去进行快速的反击或者是反驳，反而福音书告诉我们，他常常在和主的在和天父的祷告和交流的当中，明白和顺服天父的心意，定睛去完成只有他才能够完成的在十字架上救赎的计划。因此，和这个世界不同的是，在基督的教会当中，乐于愤怒和喜好与人争辩从来不是知识和领袖气质的象征，也更不是传递福音内涵的生命样式。主耶稣的榜样和使徒的教导告诉我们，教会应当以圣洁的祷告来回应愤怒和疑惑。当我们面对信仰上或者圣经当中有争议的话题，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限，将我们无知的事情、圣经上甚少提及的事情交还给神。因为其实往往我们有争议的事情都是那些圣经上其实都不是那些圣经上已经说明的事情，而是那些圣经选择不去向我们说明的事情。圣经说神已经将生命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指示给我们了，所以圣经使我们可以明白了就相信，相信了就可以遵行，也可以与人分享神的话语，让人也同样的福音的美好。而停下来祷告更不是一种逃避，好像我吵不过你我就说我祷告，其实往往更可以表明祷告者一种谦卑的降服的态度。其实中国人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在不知道的时候，你能够去承认自己不知道，其实是一种非常有自我控制力或者是很有智慧的一种选择。当然保罗这里其实是在讲公共聚会，我想其实国语堂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鲜少在公共的敬拜或者祷告当中因为自己的愤怒疑惑而破坏教会的公共秩序。就像我两周前和一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位慕道朋友分享一样，我不知不觉来到这个教会当中十年，而两周前所发生的状况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所以我猜他大概率也不会在近期有机会再遇到了，所以请他不要担心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会遇到许多的不愉快或者是争论的情况，他可以来到一个让他可以专心的去崇拜专心去亲近神的地方认识神的地方。那因此这句经文对我们来说，对国语堂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提醒呢？所以我想把这里面保罗过 就是在去分享公共崇拜这里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更多有做一点点的延伸，推广到我们自己的团契生活，我们的查经，我们一起商量事工的当中。我们或许不会每天都遇见异端，但是作为一个常常说实话不时会露出血气的人，当我们受到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别人不理解我们的时候，其实会愤怒，会想要争论，会陷入极度的疑惑当中，或许是人之常情。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也同样的劝导我们，当我们被福音所更新跟改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些时刻停下来，一同的私下的或者是在心里独自的祷告，让愤怒和争论不可以借着我们的口和言行举止破坏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也让疑惑不能够在人与人之间留下破口和隐患，长期的影响教会的合一和和睦。接下来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敬神的女人相宜。接下来保罗开始劝诫教会当中的姊妹们，在公共祷告和敬拜当中应当有什么样合一的举止。首先保罗集中在了装饰上，其实经文当中对装饰的描述，让我们很容易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认为当时以弗所教会当中这些有一些的姊妹她的装饰是不恰当的。第一，保罗用贵价的衣裳，也提到黄金、珠宝、珍珠等，同时他也用廉耻、自守、正派的衣裳这些词，好像暗示这些的人的服饰跟传统当中不道德的行为是有关系的。而当我们回到那个时代的背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在古老的希腊，奢侈的衣服、发饰和珠光宝气的一个装饰，往往都被视为和道德的正直和真正的敬虔格格不入。而在保罗的时代也是相似的，认为基督徒的女性穿着也应该是端庄的。但是当时的教会当中，可能有上层阶级的女性成为了基督徒之后，受到假教师所带来的一个教会混乱的影响，开始把注意力从在福音里面去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转移到使用自身的财富还有外在的装饰来获得群体的认可和高看，于是就将社会当中所流行的，甚至是他过去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的做法带回到教会当中，形成了以外在装饰和财富为核心的炫耀攀比之风。因此简而言之，保罗不是在要求女性不要去装扮自身，而是要求女性要有和自己敬畏神的身份相合宜的装扮，更重要的是要避免炫耀财富以及和不道德的行为扯上关系。紧接着他教导姊妹们去看待什么是合乎敬虔生命的美好装饰，他说，只要有善行，这才与敬神的女人相宜。而善行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给人帮助，而是在乎他所诠释的基督信仰，而这和当时社会当中的异教之风是截然不同的。当异教需要以看得见的黄金和珠宝来作为配饰，来作为装点的时候，基督教所看重的装饰却是内在生命的品格和自然流露出来的善行。而比如说早期的教会，当我们去看历史的时候，早期的教会其实为什么会从一个边缘的教派，一个被罗马排挤甚至瞧不起的教派，成为罗马人所接受的一个主流的信仰，其实这和基督教 基督徒在平日的生活当中和在重大的社会危机当中，比如说大规模的社会流行病的当中所展示出来无私的善行有极大的关系。这些的善行改变了罗马人对这个教派的看法，看到了这些人里面所跟这个其他的异教所不一样的内在的品格。那么在今天物质泛滥的社会当中，其实教会也会受到这样的风气去挑战，但是重点同样并非我们是不是装扮，而是当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但是当我们被同样一个福音所聚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是去看别人，不是去跟别人比较，而是我们是否留心检验自己，我们在自己的言行举止当中是否不经意的去刻意的炫耀主所恩赐我的财富，而我们是不是去检验我们自己有没有刻意的在物质缺乏的弟兄姊妹面前强调自己的富足。同时无论男女，我们可以来到教会的时候，这段经文也教导我们，我们是否可以留心自己的着装是否得体，不以夸张和吸睛的服饰和装饰来取代敬拜神这个唯一的焦点，让自己和其他人都可以专心在崇拜当中。无论我们过去来自于什么样的背景和价值观，福音的大能和圣经的话语的教导都可以帮助我们定睛在神所赐给我们的爱心和能力之上，让我们可以因生命当中彼此的服饰生命当中彼此服侍的善行而充满喜乐，装饰个人内在的生命，让来到教会中的人脱离这个世上因为攀比而疲惫的心，可以因着我们彼此服侍的善行和因为认识福音而有的美好生命品格，将荣耀归给神。正如主耶稣所鼓励的那样，你们要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在这一点上，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关于彼此服侍行善的美好见证。在2008年的时候，我和一群的高中生，我们一起去到了美国参加一个夏令营，而在其中12天当中，我们来到了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在一所当地的教会和里面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接待了我们。那我呢，是跟另外一个女生被安排在了一个印度籍的一个老奶奶的家里。我感觉她应该年纪不小了，至少也有六七十岁了，可能60多，将近70岁。她的孩子，她是独居丧偶，而她的孩子居住在邻近的另外一个城市当中。而我们当时同行的里面还有2个，就是女生，我们关系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其实平时都很爱一起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平时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是要去当地的教会学校里面学习的，学习美国的文化啊，也间接的去接触一些的福音。那周末呢，他们就会自愿的为我们安排一些丰富的活动，包括带我们去市中心游玩。那他们的友好让我们非常的快乐。但是更令我这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一个，或者是我们这群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一群孩子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当时寄宿的那位印度老奶奶，她不能够开车，她也不会开车，所以除了她日常可以去她的社区超市当中购物之外，她所有的行程都是由另外两个女生。就是我刚刚提到，另外我们同行有2个女生，她们住在另一户的白人家庭当中。那那个白人家庭大概是50多岁，他们就是家里有很多孩子，然后但是孩子都长大了，他们有孙子了。所以这个印度老奶奶，她除了就是经常日常的去购物之外，她所有的行程，所有的远行，包括要去看医生，或者是要去一个相对较远的地方，购买其他的东西，都是由这户白人家庭来提供的。他们几乎每一天都见面，所以 让我当时在国内长期生活的我就非常非常的意外，明明是不同的种族，明明是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们好像不应该有任何的交集，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如同家人一般？而他们之间美好的关系让当时我真的相信了他们称呼彼此为弟兄姊妹。而这段经历促使了回国八年都没有机会接触基督教的我，在2008年第一个星期来到澳洲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就是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一间教会，重新去感受当时我感受到的那样美好的关系。那最后一段的信息，保罗还是在对姊妹说话，他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爱心、信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而这段经文其实存在最大争议的地方，大概就是保罗是不是允许女性讲道。所以站在这里的我，就是在此刻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的。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这段信息，他到底在保罗到底在讲什么。那因为这段信息呢，说实话哪怕到现在，不同的地方教会和教派由于对这段经文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教会的管理制度上都是有不同的，有一些不允许女性讲道，有一些不允许女性带领就是性别的一个讲道或者是崇拜。那这个争议当然就是他直接的说了我不许女人讲道。那有些学者是认为这段经文呢它是不具有时代性的，因此女性永远都不应该讲道和承担牧养的职分。那还有一些的就是人呢是认为这段信息它是具有时代性的，是只是针对于以弗所教会的情况，甚至有很多的女性主义的学者也为此来去为女性抱不平，认为保罗这样的教导成为了历史甚至是当代女性受到压迫和不公平对待的权威根源。首先我不想以学术的角度或者是引用学术的观点的方式来分享我自己的看法，我想以一个更直接的方式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探索这段经文的一个意义。那大家回想我们在国语堂成立的这十年当中，我们一共有三位的牧者，其中有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女性牧者，第一位是 Grace， 第二位是坐在这里的郭牧师。那 Grace 已经成为了神学院的院长，她的讲道让几乎每一个我听到过就是听过她讲道的人分享的都觉得赞不绝口，也包括其实我们上周Long Weekend 有去到卧龙岗，然后在那里参加聚会的时候，那里的教会也有 Grace 也有去那里每年去一次讲道，我也听到那里的同工大力的称赞他的讲道。那另一位呢就是在我们当中的郭牧师，虽然偶尔我会有听到别人说郭牧师的普通话有一两个词听不懂，但是说实话我更多的时候听到的是别人感叹神如何的使用他的信息鼓励和造就了自己，包括我自己。所以我相信对于我自己和国语堂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被他们的话语鼓励和造就过的弟兄姊妹，都共同的见证了圣灵如何在使用这两位女性的牧者，在一个有女性有男性的堂会当中进行带领。但是回到这段经文，我们还是要处理这段经文的保罗所要表达的意思。那首先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一方面保罗虽然不许女性当时的女性去讲道， 却肯定了女性学道的权利。在那个时代，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其实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是偏低的，是非常低的，是不允许受到和就是跟男性一样的教育，同时也不具备可以进入会堂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我们听到保罗要女性沉浸学道，其实是具有突破性的。而这也是新约的使徒的教导的当中唯一一处直接的提到，直接的肯定女性学习圣经权利的这样的一段经文。那么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教育和文化水平都相对比较低，对圣经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受到装备的女性群体，应当积极地追求讲道的服事吗？相反，神教导和感动使徒要突破文化时代的眼光，鼓励女性沉浸专注地可以在教会的当中去学道，照管自己的家庭，同时将自己所学的用以培养近前的后代，是否更可以帮助家庭和睦，教会和谐呢？而关于针对保罗对女性有偏见这件事情，比如说在接下来的第三章当中，保罗接着会提到关于执事的一个挑选标准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女执事的挑选标准，认为女性可以在管理教会事务的职分上承担领袖。而在罗马书16章，同样是保罗的书信当中，他向教会称赞并且推荐了一位女执事，叫做菲比。这些还有一些别的经文，这些经文都反驳了一些人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诉诸于使徒保罗教导的这样的观点。保罗教导女性信徒可以按照自己的当下的能力和就是领受去学习，去顺服神，去服侍神，而不是被血气挑动去追求自己看为好却不适宜的服侍，或追求在人群当中看为受人尊敬的服侍，如同以弗所教会当中那些假教师和被假教师的言论所挑动的女性。正如罗马书12章3节里面说，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个人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同时保罗突破传统眼光的吩咐，相信其实挑战了当时男权社会当中教会当中每一个的男男女女的信徒。而这样教会建造和拓展的一个思路，同时今天也可能会挑战我们。当我们面对过往的传统还有固有的观念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基督的教会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服侍的乃是超越万有、超越生死的上帝，所以不是单单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做过我们就不能做或者不敢做，也不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怎么做，而更是应当学习保罗的样式，体察和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合乎世代又和处境又超越了时代的方式去回应神国度的需要。正如罗马书12章2节里面说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被福音得着的教会可以顺服，放弃不合宜的追求，哪怕自己当下是看为好的，也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哪怕只需要突破传统的信心和勇气。但是当教会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领受还有能力愿意彼此的顺服，同时也不惧挑战去回应神的福音的时候，教会就会在秩序和和睦当中被建造，但是同时又不是止步不前的，而是可以得以拓展，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在这里我想再分享一个见证，是上周我去到卧龙岗的教会里听到的。那上周我们去到这间的教会其实是一个白人的教会，它是一个 公理会的教会，他大概呢我们看到的几乎只有60岁以上的白人，但是后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里面其实坐了一群的，就是大概5、6个华人。那我们就过去跟他们聊天，在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跟我们分享他们即将开展一个就是华语的崇拜，国语的崇拜，而他们要邀请的牧者就是之前来过我们这里讲到的利友传道和三里师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而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其中的一位开启就是最我认为他应该是最核心的同工吧，或者是最早开始去就是有这个意向的一位同工，他叫 Kelly。 然后他呢他说他在一个就是查经班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查经班当中有很多的华人的妈妈是来陪读的。于是呢他就想说，哎，在卫龙岗都没有华人的教会，那这些妈妈要带去哪里查经呢？他自己是来自一家就是圣公会的，圣公会也并没有华人的聚会，也没有华人的查经。于是他就自己开始了华人的查经。而当这些人有了华人的查经之后，他就想说，哎，这些人要去哪里敬拜呢？他们是来陪就是孩子读书的妈妈们，他们一句英文都不会讲。于是他就联系了自己的教会，但是他自己的教会当时并没有一个感动或者是资源去做这件事情。于是他就联系到了他认识的这间公理会的长老或者是同工。那在一些的沟通和咨询就是了解之后，这些的长老就去，因为公理会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宗派嘛，他们也是有就是其他的就是除了这间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之外，也有就是其他的就是牧者。所以他们在可能悉尼或者是澳洲的总会的一个就是讨论跟决议之后，他们决定为这个华人的就是为这个就是华人的事工去拨专门去拨款，他们愿意并且提供场地为他们去开展一个华人的事工。所以当这些我们看到，我本来是看到一群白人的一个爷爷奶奶们，我就觉得他们可能自己也没有下一代在这里去进行崇拜，他们只是自己在这里就是进行教会的生活。但是没有想到当他们不能够去，可能因为一些原因他们的后代没有办法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没有停止与神同工，他们选择了不仅是开放教会的场地，甚至愿意专门去拨款去资助一个别的教会的一个看见异象的姊妹，与这位姊妹一起的来同工，去聘请牧者将福音传给华人。而我想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华人的背景，或者是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就是中文。所以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从群体的角度或者个人的角度出发，什么是我们应当不做其实一直在做的事情呢？或者一直在追求去做的事情呢？而什么又是圣灵感动了我们，其实一直在感动我们，一直在让我们看见要去做，我们却一直没有勇气去尝试的事情呢？愿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还有这些美好的见证、美好教会的故事帮助我们可以顺服，同时心意更新而变化，可以建造神的教会，拓展神的国度。所以来到我们今天的总结，那基督的教会注定必须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圣灵会带领我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向这个世界诠释的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好消息，那就是神的儿子将他的百姓从最终被买赎回来，救赎回来，并且要把我们更新成为天国的样式。因此属于基督的群体，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帮助和神话语的帮助当中，以谦卑的祷告来回应挑战，也可以以彼此的服侍还有彼此的善行来活出内在生命的内在敬虔的生命， 也可以顺服神，心意更新而变化，建造和拓展神的国度。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这里被聚集，我们其实都是很普通很平凡的人，但什么是使我们与这个世界不同呢？就是神儿子的福音和神聊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有血气的人，我们承认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我们会愤怒，会软弱，我们会因为胆怯或者未知而不敢向前。但是主啊，你的福音大能却在历代当中都见证，你可以带领我们靠着祷告，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你自己的话语去顺服你的心意，去体察你的心意，去心意更新而变化，去在这个地方建造，按照你的心意建造一家可以去彰显全是福音荣美的一个教会，也能够去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因为我们的彼此的善行，彼此的服侍，因着我们顺服神的心智，因着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积极的去服侍他们，能够看见神你自己的荣耀在这里彰显。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去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你的话语，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堂会，我们知道如何的去在这个地方，在福音的使命上如何合一的去回应你的感动，你的意向。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